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连坐主日学，接着上一次，摩西呢，我们第二次来分享关于摩西的生命，神对他的双重呼召。那么我们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摩西的生命怎样被你翻转的时候，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一群比摩西更有福的人。那时，摩西多么渴望见到你的面，他只得着望一眼神的背后的恩典，而今天，至高的神，至高的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摩西被那一次看见的荣光所感动，从此一生忠心事主，永不动摇。主啊，也愿我们被神的灵感动，可以有如此的心智。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的生命交在恩主的手中，好叫我们的生命因着主的魔造而成为一曲赞美神的诗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神啊！我们继续学习摩西的双重呼召的内容。那么今天内容更是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场次中，应该说是最比较困难的一次，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啊。摩西五经一共是五卷，除了第一卷不关乎摩西之外，后面四卷都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相关。可是我们怎样把这个内容呢能够浓缩起来，能够呈现出摩西他的生命，我们看见神的双重呼召在神的这样一个仆人的身上啊，发生了怎样一个惊人的改变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很不容易的这样一个讲题。其实如果你注意去浏览，你能够看到的关于摩西这样一些奖章，好像从来没有人有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来综合的来讲摩西。所以呢，我尝试这样讲，目的其实可以说是抛砖引玉啊。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读经呢，不仅仅是某几节经文、某几段经文对我们有一个深深的带领，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综合各卷来看，得着神的一些这个特别的带领啊，我们心里的一个很深的认识。所以呢，今天做这样一个尝试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先有两个这个比较，这个不花太多时间哈，因为这个 PPT 会发给大家，放在这个神的儿女群里和这个书卷班的群里，所以大家是能拿到的。那么时间不够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都不可能细讲哈，我只提示一下，这样一种对比的读经方法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啊，因为我们习惯于读哪里就是哪里啊，然后呢，能够这一卷和那一卷能够把它对应起来，这个人物，然后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物的影子，这是一个其实是神在里边特别有这样带领的，我们要学习啊。我在这里呢，只是点几处让大家注意到的，神拣选雅各和摩西，这个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 拣选雅各是让雅各归于神，而拣选摩西是让摩西做神手中的器皿。啊，这个君王的职分、先知的职分集中在摩西一个人的身上。那么经历里边大家可以看哈，生命特质他们两个很不一样啊，一个是拼命抓世界，一个是不在乎世界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大的不同，生命的改变成长啊，大家也可以去看啊。然后呢，神要达成的目标，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对雅各的拣选是使雅各的家在神的亚伯拉罕的约中成为一个家族。那么对摩西呢，这个拣选是在摩西所这个做中保的那一次立约中，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神立约的民族。所以这是这个拣选中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这是关于雅各和摩西的这样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大家下来就算是你今天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可以成为一个你日后不断思想的这样一个提醒。那么另外下面一个对比呢，可能就是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对比是摩西和耶罗波安的对比啊。这个很难在圣经里发现，但是这实实在在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呢，摩西在他40岁的时候，他主动的出手啊，去救被埃及人打的希伯来人弟兄啊。那么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呢，耶罗波安在他兴起的时候，是他主动的举手去攻击所罗门王，这个在列王记上啊，这个第10章啊，第11章的地方啊，第11章的26节啊，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那么我们会看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啊，这个摩西的经历大家都很熟啊，就不细多讲了。神差他呢去回埃及，将百姓带出来，立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看耶罗波安啊，这个北国的第一个坏王，他是神的先知亚西亚主动向耶罗波安显现，向耶罗波安传耶和华的旨意，将大卫国的10个支派赐给他，拣选他做王治理以色列。这个就记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列王记的第11章里啊。但我一般的了解，大家对这个历史书熟悉度可能就比不上这个摩西五经了啊，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那么我们看到呢，埃及法老听说摩西杀了埃及人这件事，就想杀摩西。那么你会看到呢，在这个列王记上面呢，所罗门听说耶罗波安要得10个支派，所罗门也要杀耶罗波安，然后摩西逃到了米甸去居住，然后耶罗波安也逃出去，逃到了埃及去居住。摩西逃了40年，耶罗波安大约40年，因为所罗门做王40年。然后你会看到呢，神呼召摩西出来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告诉摩西，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啊，这是原文。 那么耶罗波安就一直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王死了。你会看到是很有对应的啊。那么摩西为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与法老相争，耶罗波安做了北国十支派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与罗伯安啊，这个时候所罗门死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为王，他就与罗伯安相争。然后我们最后看到呢，摩西带下神的诫命，使以色列民被分别出来啊，然后呢敬拜偶像，成为圣洁的属神的子民。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到耶罗波安违背神的应许与教训，因为神在拣选他拆亚西亚拣选他的时候，有一大段对他的教训和给他的应许，他违背，他铸了两只金牛犊，使以色列百姓陷在拜偶像的大罪之中啊。这是对于这样一个对比啊，给大家这样一个概要的介绍一下。圣经这个内容，如果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仔细看到的时候呢，你应该惊心动魄。为什么呢？我周六查经班在学出埃及记哈，昨天是这个王韵姐妹带的非常好，再前一次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的这个查经，就讲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啊？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如果仅仅是把他们救出来的话，那大家想想啊，如果有一个人被扣为人质，你去救他，那么你把他从那个扣押他的恶人手里解救出来，他得了自由，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对不对？这个人质被救出来以后，他明天怎么过日子你还管吗？就跟你没关系了，对不对？但是神救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神救他们在行第十灾杀长子之灾之前，先向他们颁布律法诫命啊，要改元啊，改过年的时间要改，要他们这个纪念逾越节，要他们守无酵节啊，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呢，自从他们被神拯救之后，他们要一直 keep 着这样一种跟以前也跟世上万民不同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这是神的要求，也就是说呢，神不单单是要让他们不在埃及人手下受苦，不单是这样一个目的，而神要把他们打造成属神的子民，这是那个核心目的啊。不然的话，他们从那里被救出来，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变成曾经压迫他们的人。所以你在这个里边，耶罗波安的这故事里边，你是不是看到如今他们被救出来，他们在迦南地啊过着丰盛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所罗门王是不是开始向法老王啊？圣经关于所罗门王的这个他的这个负面的东西非常少去写，几乎不写，让你很难很难看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大卫犯的罪彰显出来，让我们都能看见。但是所罗门呢，神却没有给他写出来。可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生命比那个屡屡犯罪的大卫差的太多太多。所以圣经里面有那么一丝丝的信息，就是这个当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举手攻击所罗门王，因为这件事，神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为以色列的王。 你去想这个道理啊，因为他的正义，也因为所罗门他的比较残酷的这样一种统治，因为大卫是战士，开疆拓土的，而所罗门呢是太平之君，所以他干什么呀？他建造，7年建造圣殿，13年建他自己的行宫啊。然后你没有，你再看圣经里关于所罗门，除了神给他的智慧之外，你还能看到他多少让我们可敬的地方啊！所以你会看到神在圣经里含蓄的遮掩了所罗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里边，你就能够感受到，在这个世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啊，那么所罗门王向法老，而不堪压迫的是以色列北国的使之派，所以这个故事是摩西故事的一个翻版。那么耶罗波安和摩西这个对应呢，它是一个反面的对应啊。那么在这个对应里面，我们看到呢，当历史倒转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反过来了。那么摩西他是把一群啊这个散乱无章的做了400年奴隶的以色列人带出来，建造成神的军队，立约的子民，成为见证神的恩典和公义的这样的国度。那么在耶罗波安这里呢，他将一个本来属于神的一个族类，然后带到了拜偶像的最终，完全颠倒啊！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很熟啊，就是这个某某王，当神点评某一个王的时候，说他好坏的时候，拿谁做标准呢？拿耶罗波安做标准啊！某某王啊，他怎么样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句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重复了很多遍，耶罗波安成为那些恶王的一个标准。那么你会看到后来神用摩西成为他的仆人的标准，所以这又是一个对比啊。那么在这个对比中你会看啊，同样是被神拣选，神拣选摩西，神也差他的先知拣选了耶罗波安，但是呢你看到在这个拣选中啊，一个人摩西被神使用成为神的朋友，另外一个人耶罗波安啊，他最后成为了神的敌人，所以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作为一个提醒和资料放在这里哈，发给大家的时候呢，大家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思想，可以去看啊。那么在这个里边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出埃及不仅仅是离开那个外在的客观的压迫人的法老，也是出离你里边的埃及世界，出离你的旧人，你的老我啊，和世界在你心中作王的那个属埃及的生命。而后面是更难的，这是今天的一个框架啊。可能时间很紧张啊，也可能还要格外多占大家一点时间。你看这个结构，我觉得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结构会让你会心一笑，我称作摩西三部曲 你看后面全有歌，序不讲了，摩西的歌就是诗篇九十篇啊，然后第一部分耶和华神建立摩西，把那个牛那个扭捏的不肯跟随神去到埃及啊，为神把这以色列民领出来的那位摩西啊，建造成神的百姓的领袖。那么以摩西的歌啊，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来作为一个结语。第二部分呢，是这个神带领摩西啊，建立之后再把他带领起来，在各样的艰难困苦中把他建立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摩西有一个感动，渴望见到神的容面，而神也有一个感动啊，像神像作歌一样对摩西说了一段话，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对吧？所以是一个像诗歌的回应啊。那么你会看见神双重呼召摩西，然后神对着摩西，然后两次的呼唤自己的名。这个很有意思，在于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在这里提醒大家，整本出埃及记，这是我们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所取的这样一卷名来称这一卷啊，叫出埃及记，它的希伯来原文叫名字啊，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你用名字这个词去把这个出埃及记读一遍，你看看你能读出多少东西，非常有趣，非常美好，就像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结构一样，开始是神去数算进埃及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名，结尾啊是神用宝石刻他们的名在这个在亚伦的衣袍上啊，这个里边贯穿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这个话题啊，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好好的分享啊，给大家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好的，那我们再看啊，那么最后呢，是到了民数记啊那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呢，耶和华神和摩西呢已经为一了啊。那么这个又是摩西的歌，在申命记32章33章啊，一首歌是神要摩西写的，还有一首是摩西祝福十二支派的。最后大家可能没想到，还有一首摩西的歌，是摩西的歌与羔羊的歌，在启示录十五章啊。所以你看摩西的一生，看到没有这个结构？神在摩西的生命里边呢，有一个巧妙的暗暗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用音乐、用诗歌、用最美的歌，开头诗歌、结尾诗歌、中间诗歌。我们这里边有作曲家，一定对这样一个结构特别有感动啊！盼望有一天啊，弟兄能够做出这些曲来啊。好，那么下面我们来我这里呢就给大家这一二三就三个阶段，就是今天要讲的三个部分啊。每一部分我用同样的颜色呢，就是这个颜色给大家看到，第一个阶段开始了。再出现这个颜色就是第二个阶段啊。好的，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比较熟悉哈，我们尽可能的走得快一点。那么我们知道前面序言是摩西的诗，在诗篇九十篇那首诗，那是摩西的开头，是摩西自己认为的结尾， 因为摩西认为他一生完了啊，他说这个这个人的这个生命一般呢也不过是70岁，若强壮可以到啊80岁，而他已经80岁了，所以他觉得自己一生已经没戏了。然后在他认为结束之处，神对他说：“起来，为我去征战。”啊，那么神定义要预备摩西做他使用的器皿，在他认为完全荒废的80年呐，有谁？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没有80岁的，在网上可能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40-50岁、50-60岁的生命，多数时候处在荒废之中，我们是不是有感叹？但是呢，后来在神的带领中，摩西才慢慢认识到，这叫神的预备，预备他被抛进河里，预备他被法老女儿这个从河里这个拉出来，预备他40年埃及王宫的生活，并且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再预备他40年40年不说话，跟着不会说话的羊啊奔走，所有这些都构成神对摩西生命的预备啊。那么大家下来自己去深深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啊，这都是预备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么到在何烈山神向他显现，然后呢在什么地方把他完全建立起来呢？就是在过红海的洗礼中啊，过红海相当于一次洗礼啊。那么好，关于摩西的拣选是一个特殊拣选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有的7个蒙双重呼召，绝大多数都是特殊拣选，我说绝大多数是除掉其中一位啊，当然在他身上也有，但是不像其他的几位啊，我指的是马大，我们以后再讲。那么这个在40年前，摩西要去这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啊，要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他去解决以色列希伯来弟兄之间的纷争，然后就被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就用一句话，他就轰然倒塌，就垮了。那人说的是什么呢？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注意哈，圣经里边每一句哈，其实都很有意思。这一句话令摩西逃亡，而这一句话其实贯穿摩西他后来的经历。大家想想，可拉一党叛变，什么问题？不就在问这个问题吗？对吧？那么我们看见神一见摩西就把他的计划全都告诉摩西啊，在出埃及记3章里边啊，然后告诉摩西，我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带入什么地方呢？原文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句子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就是告诉摩西的，深深的印在摩西心里，神要做这件事，把他们从最这个悲惨的为奴的埃及带出来，带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过以色列，你有这种美好宽阔的感觉吗？你从加拿大去的，然后流奶与蜜，你有充分的感觉吗？现在那里啊，战火连天啊！但是你注意， 这是神的定义啊。那么神为那块地方如此定义，然后这个定义是已经定了的，你要做什么呢？你读经，你要去想为什么这样说，然后你要想神这样说啊，等于他有一个定义，你要为这个定义去把后面的很多细节写出来，然后你阿们，神说的不错。信心就是神说的神做的全都没错啊。你说哎呀，今天我病了啊，我得了严重的什么什么不可治的病了，你若能阿们，你若人能相信神做的全都不错，这是真信心啊。所以当神说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后面的就是你在你对神的认识中，你怎么样真正的看见神说的真是你可以阿们的啊。你看这几句哈，我们都说怎么读经呢，要有逻辑的去分析，你看这个一二三哪里有逻辑啊？谁说我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我要做这件事，然后呢我要做这件事，你要去见法老，然后法老还不听你，挨得着吗？摩西的回答是什么？摩西说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他们比不听我啊，以色列人不听我，是笨口拙舌的，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看到没有啊？摩西是不是也没逻辑啊？他可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呢。他说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神跟他说的什么？我愿打发你。摩西说我不去。是不是挨不上啊？那么这样一个摩西啊，被神逼上啊，我们能说逼上梁山吗？开个玩笑哈，有点意思，逼着摩西要去做这件事。然后摩西怎样成长呢？是在与神同工中啊。这个地方啊，我概括介绍一下，出埃及记从七章开始，神降灾啊，十灾从七章到十二章，在这几章中十灾降完啊，在这几灾中呢，圣经的写法你注意啊，圣经的写法之前，就降灾之前都是神如何分摩西，之后事实果真如此。所以整个的这些叙述就是一个角度，就是摩西的角度啊，由摩西讲出摩西看见摩西经历，所以摩西构成整个这个过程的第一见证人。在这个过程中，在与神同工中，摩西成长生命改变啊，这是我们要从，你不能是只是读啊发生什么的事，然后呢你把实在都背一遍，那个没用，你要从里边看见摩西生命怎么改变的啊。因为是圣经为了让你能明白，所以对这段事情的叙述选用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啊，一个非常特殊的记叙的方式，就是摩西的主观视角啊。整个这件事是通过摩西的眼目所见，那么他看见以后他内心怎么反应的呢？圣经虽然没有写，但是要读经的人去体会啊，要读经的人去体会，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一件事会有很多视角的，就等于有很多机位啊，现在都在全民拍视频啊，那好视频至少两三个机位，那这个里面呢，神就架一个机位，就是摩西的机位啊。 不然的话，这个故事你想想，可以有法老的视角，可以有以色列百姓的视角，也可以有这个埃及人的视角，还可以有闲杂人的视角。不是有些闲杂人跟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出来了吗？那些闲杂人怎么样呢？他们肯定站在一旁看呐，看谁赢了我跟谁呀，对不对？但是神就用一个视角，就是摩西的视角，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一个很大的不同啊。然后我们看过红海，这是摩西生命第一个这个属灵生命上一个高的台阶。大家注意，以前的时代都是摩西他说啊。这个神的话，然后他去按着神的旨意去举杖，但是唯独这一次啊，记载在出埃及第14章啊，这个13节这个地方，当时百姓看见埃及追兵过来了啊，昨天那个王姐妹讲的非常好，这个录音呢也已经发出来了啊，以后大家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可以听到啊。摩西向恐慌乱作一团的以色列人啊，然后大声地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大家想想，当摩西大声喊出这些话的时候，那一群乱哄哄的以色列人突然全都安静了，不作声了。网上有一句话说，此时的寂寞震耳欲聋，非常合适啊。问题是这段话不是神叫摩西说的，是摩西发自内心主动的说的。神还没有做什么事的时候呢，他说神要向你今天现在要向你们施行救恩，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看见没有，摩西没有得着神的指示，他主动就说出来了。神怎么样的？神心里一定在喊阿们，知道吗？所以后面实在这卷翻译的不好啊。15节，我盼望大家以后，我其实很愿意大家每人都拿着圣经我们来写啊。14章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翻译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这个词不可以翻成哀求，它有两个意思，绝大多数的意思是呼求。因为当摩西说耶和华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啊，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这些话都是摩西在呼求耶和华，这是摩西在呼求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懂音乐的弟兄就知道，这上面这些话都是一个高腔，对吧？音乐里的高腔很高，神听了摩西的高腔以后呢，神再接一个高腔，再升上8度。所以神说，你不用向我呼求，你做就行，你就知道我与你同在，你身上啊，红海不是我开，你前面有过很多伸长经历，现在你身上红海必为你开。所以这是一个再接一个高8度。哇，你想想那个场景，你想想那个音乐效果啊，像天风海雨一般扑面而来啊，非常非常的震撼。昨天那个姐妹给大家放了出埃及记一段音乐啊，然后后面配了出埃及记那个电影， 我今天早晨临来之前，因为我一直在多伦多的号角报上做影评，我做了10多年的影评，每月一篇，写了这个不止100篇啊。但是今年我停了啊，也这个原因现在不解释，他们还不断的找我啊，还让我继续写，但是我先停一停。我今天早晨呢，把我那个影评翻出来了，就是关于《出埃及记》的影评啊。大家说啊，《出埃及记》大片儿啊，视听震撼。我告诉大家，所有关于圣经的电影，没有一个是好，没有一个是够好的，够我们去看的啊。我回头把这个影评也发到这个我们教会的微信群里啊，大家可以看。那么，真正这确实是大片儿，震撼的感觉。你要读的时候热血沸腾，那么你要读出这种震撼，因为神写出来了，不是给你那个电影的场景，是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场景摆在你的面前啊，然后你会看到呢这么壮阔的场景啊，所以。这是一个一浪高过一浪的一个效果啊。那么，神让摩西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举杖的动作，大家想象一下啊。摩西听了神的话，马上向海水举杖，然后他就惊叹的看见水哗就分开，然后呢，这个百姓可以下干地过红海。大家想摩西心里的感受，他举杖的手在这种震撼场景中会不会抖？他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领袖的这样一个特质被完全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今天就讲摩西他这个人，他的生命怎么样被神带起来的。啊，过红海之后，我留给大家预习几段经文。那么这是其中一段经文，这件事深深的震撼摩西啊。那么他在这个第15章基本上就摩西的歌啊。这个歌我选了其中一部分跟大家讲。首先，他唱到的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如果用交叉结构来读，我的力量和我的拯救是两边，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我的诗歌。哇，我觉得太了不得了。我们每个人赞美神的时候。啊，神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你会想到很多很多词汇啊，是医治我的啊，是拯救我的，是患难中帮助我的。你会有很多的词汇，唯独全本圣经中，摩西说了一句话，是我的诗歌，这太美了。所以这就是我前面在讲摩西生的时候呢。后面你会看到，神刻意的，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一首摩西的歌啊。摩西，他首先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个人的精神品质，他是一个有点英雄主义气质的人，对吧？而且他是有浪漫品质的人，所以摩西不那么世俗。而他又受过最好的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文化程度又高，所以他能写诗，所以他也能够领会诗，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话其实是亚伯拉罕，更是雅各绝对想不到的。雅各是俗人中的俗人啊，但是神把雅各的生命最后抬到那么高，最后雅各的结尾的时候。是用诗来祝福十二支派， 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今天的感受，就是神把我们的生命也在他的手中谱成一首诗，这是最美的。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看见没有，他完全归队了，归到以色列人里去了。其实这是摩西一生的一个困惑，我是谁？生来就被抛到尼罗河里，被法老女儿捡了去，就当了法老女儿之子。我是谁？我是这个埃及人，我还是法老的女儿，我还是乳养我的以色列人。后来啊，他到了米甸的时候呢，这个叶特罗的这个女儿看见他，跟他爸爸讲啊，一个埃及人帮了我呢，就把他当成埃及人了。但是摩西认吗？摩西又在那里牧羊了40年，摩西认自己是米甸人吗？所以摩西的生命的定位到这时候，是我父亲的神，他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他完全归到以色列人里去啊。那么如果说第一段不断的说我的我的我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跟神的关系。接下来呢，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一段说什么呀？说你，前面是神和我的关系，下面是我对这位神的一个认识，一个尊崇。然后最后呢，是你要将他们啊，就是以色列人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啊。当他说领进去而不是领过去的时候，他是完全站在神的角度来看整个这件事的啊。那么这就是和神的旨意，神的目标完全达成一致。所以这三段啊，你可以看成信望爱。好，这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是摩西经历了立约上山，然后下山又摔石板，后来又发生金牛犊事件之后，他对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啊。那么他上山领受诫命，下山看见败坏，所有这些经历更让摩西怎么样呢？仰望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比较快的过去哈，大家比较熟悉立约这个部分就带过去。西乃山前与神立约，这个山以前叫什么山？
何烈山。
大声说，
何烈山。
阿们。一定记得西乃山、何烈山是一座山，神把这个山称为神的山啊，称为神的山。那么两种不同的称法背后有意义啊，背后是有不同的意义啊。一个是拣选，一个是立约，都是这一座山，但是意义是不同的。摩西在这里他做了什么样一个身份呢？就是一边是神，一边是百姓。摩西做那个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习惯称为摩西之约。其实这个约，整个旧约，其实狭义的说就是这个约啊，旧约就指的这个约啊。那么这个约其实不是摩西啊在立约，而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 摩西是那个约的中保，相当于新约是神和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立约，主耶稣是中保啊。那么摩西曾经几次的宣告约书，然后百姓都同声应答，这个是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和24章里边写的啊，一共三次，24章是两次，19章一次。他用的话语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句话出现了三遍，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神后来有一句话，以你的口定你的罪。虽然我把这两件事牵在一起，大家有点回不过神来，但背后的意义确实如此啊。这个是圣经里边很深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立约过程中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特别，主耶稣特别使用了摩西的原话，这是立约的血，这是摩西的原话，主耶稣加了一个字，就是我，就是我立约的血。我们平时在教会里那个领圣餐的时候引用的不是这些，我们引用的一般的是哥林多前书11章里边保罗的话啊，保罗说的是主耶稣饭后又拿起杯来，然后呢说啊，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这是不同的一个说法，因为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新约啊，那么对应的就是这里摩西的旧约，所以摩西在很多时候其实他对应主耶稣，在很多程度呢他又对应保罗啊，你在圣经中能看到很多的对应的地方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句子里边，让我们看到了新约与旧约的关联。顺便在这里说一下，主耶稣立约的时候，他面前的门徒里面有没有保罗？保罗是不在场的，但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领圣餐使用保罗的话，阿们吧，神就是这么奇妙啊。好的，下面我们来看呢，摔法版这一章啊，这个地方，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2、33章这个地方啊，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这里面呢提到了耶和华与摩西之间感人的对话，你要读出这种感动，而不是要真的跟那个和尚念经一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这个圣经读一遍啊，你啥感觉都没有，那就错了。神写的时候充满了感动，你要去得着那个感动。摩西上山40天，领受神的诫命啊，也领受如何建造会幕啊、约柜等等的这样一些这个神的指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山下的百姓就慌了，然后亚伦就到了金牛犊，他们还没下山，神就知道这件事，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说，在32章7节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个意思对神来说已经不能要了，坏了，毁了，臭了，烂了，不能要了啊！神很伤心的向摩西指出他们立了金牛犊这件事，然后摩西就恳求神，他说，大家看摩西的话，他说，耶和华啊，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神怎么跟摩西说的？神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摩西顶撞神，摩西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是你的百姓啊，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不是我摩西领出来的啊！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啊！这是摩西和耶和华的一段吵架啊。那么当摩西顾念神而说出这一大段话，因为他说了，你曾经指着自己起誓要把他们带去，所以呢，神因着摩西的话就怎么样呢，就后悔，其实就是转意，不再降祸于他的百姓。你看到很有意思吧？反而是摩西启发了耶和华神，神想到这是他的百姓，不降罪了。看到神和人之间的互动，一个非常感动也非常美好啊！在人的背景是人的罪，而这里是神和人之间感动的对话。你这个场景放在一起，你去体会，真的是有说不尽的感触。所以我在这里说哈，在神的面前，摩西为百姓求恩典，然后他就下山了。当神跟他说时候，摩西没看见，神看见一切，所以神怒，摩西不太怒，还求神不要怒。等到他下山，他亲眼看见的时候，他比神还怒，他怒到了把神的法板都摔了。神亲自赐到世上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法板，让摩西摔了，没有人能看见了。但是神没有生气，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人心，神查看人心啊。所以当摩西看见这个场景，他发怒的时候，神啊容让摩西这样的行为。而对摩西来说呢，他手里拿着法板，法板的头一条就是写的这个就是唯独神啊，神是唯一的神，你们不能敬拜别神，不能拜偶像，这是律法。神下已经开始正在拜偶像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律法还没拿下山就已经破了。所以摩西为什么要摔？没用了，破了。所以摩西下山以后怎么样呢？严厉的处置犯罪的以色列人，一日之间杀了3000。然后摩西再次上山的时候，为以色列人求赦免，并且甘愿戴罪。他经历这些，他的心是和神在一起的，所以他跟神说，这个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后面删节号，删节号之后，摩西说，不然的话，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多么感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句话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为世人代罪。在这里摩西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他来代罪，涂抹我的名。所以呢， 神很感动，然后神说你带他们进迦南吧，我不去了，因为我可能路上看他们犯罪，我一时就把他们全杀了。然后呢，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说你按我的名来认识我，我在你眼前蒙了恩，求你想的这民是你的民。我们在何事上这个蒙恩呢？不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吗？你要不跟我们去啊，摩西说什么呀？就不要把我们带去，没有你的天堂我们也不去，要的是与神同在，在哪里都行。那个迦南地啊，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以为那是最好的。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神准了他的这个一切的要求，神再一次的改变了自己的旨意，我跟你们去啊。然后神怎么说的呢？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慰。看见没有？神是看着摩西的情面，包括赦免那些百姓，都是看着摩西的情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神看着主耶稣的情面，我们都是当死的。然后摩西得寸进尺，再说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懂吧？他的意思是说，给我看一眼，就看一眼行吗？对不对？神怎么回答？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你要把这句读的时候把它抬高，这是神感动中说出来的话。你看后面两个版本的翻译哈，就更可以参考一下。吕振中翻译说，我要让我一切的美善在你面前经过。然后现在一本说，我要使我所有的光辉在你面前经过。摩西要求的很卑微，我只看一点，我只看一眼。神说，我全让你看，我一切的都彰显给你。看到这种互动了吧？这个我后面有一个，这是摩西属灵生命的一个高峰经历，相当于门徒啊跟主耶稣的登山变相的经历，也相当于保罗三重天的经历。所以你看，旧约和新约都有对应。啊，最后这个阶段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最困难的侍奉过程中最困难的这些地方到了啊。那么这些困难，神来出手帮助。我们看第一啊，摩西也想撂挑子，不干了啊。这个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让大家预习的民数记十一章啊。这个时候，百姓再发怨言。百姓再发怨言，甚至觉得你带我们出来干什么啊？我们在埃及过得好好的啊，我们这个坐在肉锅那里，我们有不花钱就吃肉啊，我们有西瓜、黄瓜、韭菜、葱蒜啊，你带我们出来干什么啊？然后呢，百姓在那里嚎啕大哭啊。就在这个地方，神加了一句，神赐给他们的那个 manna 啊，其实应该发音成 manna， 因为这有点像我们人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东西会说慢呀慢呢，所以它就是这么个音啊。然后神说，这个东西特别的，神顾念人的需要啊，像非常好吃，滋味像新油。而且呢，这个是形状又像珍珠，但是 为什么大家想想摩西会很难过掉撂挑子呢？这是摩西一路侍奉啊，辛苦备尝到了这个程度的一个 burn out， 一个整个的崩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大家读十一章的时候，不知道注意了没有，第十节，百姓在帐篷那里哭嚎，这边是耶和华的怒气大发作，摩西夹在中间，神在发怒，百姓在哭叫，摩西在中间不想干了。然后呢，摩西这段话大足，耶和华的怒气发作以后呢，摩西就不喜悦，摩西说啊，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在你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啊，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一直抱到你的应许地去，我从哪里给他们弄吃的呢？他们都向我哭嚎，给我们肉吃吧，管你这百姓的人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吧。这就是摩西的话，你注意没有，在摩西所有的说话里边，这一段话里边出现的我字最多。当一个属神的领袖他软弱的时候，他眼里看见都是我，看见都是自己的委屈，自己的辛苦，自己的患难的时候，他就无力。神怎么做？神一点都没有责备摩西。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过程中，你看不见神对摩西的责备，神非常体谅啊，所以呢，神马上就为他解决问题啊，然后给他七十个这个让他招七十个长老啊，神呢怎么样呢？要把降在你摩西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可以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的重任。这个地方有一个有意思之处，可能是大家没注意到的，就是在出埃及记大概十八章，叶特罗来看摩西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给他出主意，他选了很多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对吧？那个时候呢，叶特罗的话后来很多的这个牧者讲道还使用，你看多好啊，要选什么样的人呢？要选这个敬钱的，不喜欢这个钱财的，有智慧的，这不是很好的标准吗？那我们也要这样做了。可是帮到摩西了吗？现在神再次下人，而这些人怎么样呢？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这两件事你对应起来看，你会看到同工，属神的同工，其实若从人来的是有帮助，但是是不够的啊。所以要有神的这样一个你们能够在神里边同感一灵，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在服事的路上能够走得好啊。所以神就应许摩西，他们不是哭着没吃的吗？好，我赐鹌鹑吃一个月，吃个够。你不是困难吗？我给你七十个啊，把圣灵赐给他们的，然后呢，你们可以同心来这个带领管理这百姓。那么在这里边呢，你会看到什么呢？有两个人被呼召的没有来，没有到摩西这里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营里边，然后约书亚就跑来说， 啊，有两个人他们在营里边，他们自己在那里说预言，他们没过来啊，你去制止他们。哎，约书亚知道自己没权柄啊，他让摩西去制止。摩西说的什么话？然后大家想想摩西为什么说这话。摩西没有制止那两人，而是制止了约书亚。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句话啊，你要能听出弦外之音，这句话既是说给约书亚的，也是说给神的。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神用真实的帮助把他扶起来啊！而且这里面神还有一句话啊，那当神说我要把这个肉赐给你们吃，你不是缺肉吗？我给他们肉吃。摩西还不信呢，摩西还顶撞神呢，说你给他们肉吃，难道你把这个牛群羊群都宰了，把这个天下的这个水族都聚拢起来，就够他们吃吗？摩西如此顶撞神，然后神怎么说？神回答说的是，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呢？这句话不是反问，而是一个提醒，一个启示。摩西，大家想想，摩西脑子里轰的就明白了，是啊，实在我看见了，出过红海，我经历了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大能，我真是经历了，我怎么全忘了？所以呢，神用这样一个启发，把摩西重新的怎么样呢，建立起来，是在忘掉我去这个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摩西重新站立。然后摩西怎么样呢？摩西感动的说，唯愿人人都有神的圣灵，唯愿人人都是和神同心。这是摩西生命的一个这个成长。我必须要多带一点时间啊，旷野大危机我们不细说了哈，就是那个探子进迦南回来报恶信，恶信这两个字大家记得，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的奇妙的一个对应，以后再讲啊。那么出现了一个大骚乱，这一次百姓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17章，百姓没水的时候，摩西对神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呀，那是摩西的一个感受，而现在是现实，百姓拿起石头了，就差打到摩西头上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顾自己，他一心想到的仍然是神的荣耀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大家看，这是设计全会众。接下来16章，我让大家读的这个16章呢，就是这个以色列高层的一次叛乱，这在任何的地方都是严重问题。比如说中国啊，真的出了一个什么人物，马上把习近平拿下来，然后呢另立山头，中国一下子乱了啊。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如此啊，这是高层的混乱会导致极大的混乱。现在呢是什么人呢？就是流变的子孙，流变是长子啊，所以他觉得他有长子权。然后呢还有利位的子孙啊，可拉一的，然后他们聚集多少人呢？250个首领啊，很大的气势，很大的规模，要来反摩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是为罪人代求，然后神说我要把他们灭掉。神摩西为他们求，但是呢神要灭掉他们这件事，神又是说给摩西的，所以摩西一方面为他们求，另一方面 他知道神如此做的道理，他又忠实的执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照着神的旨意让这些人下到坑中地裂开。我这里不能详细讲大家回去再去读。那么评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评判的结果不是雨过天晴，是更严重的骚乱。大家看没有，一波高过一波，一波又高过一波，这次是全会众都乱了然后呢他们在这里来抵挡摩西，然后说你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神再一次的，摩西控制不了局面了，看到没有，局面已经失控了。在这个时候神完全出手，那么摩西知道神出手，那么百姓就遭灾。这些要打死他人，他理当说打死他们吧，他们都是当死的。但是摩西不是如此，看看摩西的心。摩西知道神的烈怒降下来了，摩西以他跟神同工的经历，他马上知道要怎么做，他就跑去让这个亚伦去奔跑，快快去拿香炉，架上香，然后祷告。大家知道香代表祷告，对吧？摩西在祷告，亚伦在那祷告，然后灾难果然已经发作。你用大片思维来想然后那边像有阴云一样过来，然后过到哪里，哪里人就在呼呼的倒下，在死去。然后呢，那个亚伦急忙的拿着香炉冒着烟跑过来，切切的祷告。然后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哇，那个场景你去想，极其的震撼。然后就在他祷告的地方，那个瘟疫就止住了然后这场大的灾难就被神平息了这一段我跟你讲，任何的那个大片，你看真正大片就在圣经里，你要能看到那个场景让你的心灵震撼那么你在这里面看摩西的心，他的生命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真的是很美好。然后我们最后讲至于应许地这么美好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摩西不能进去，近在咫尺，神不让他进去。摩西跟神的回应答之中，没有一个字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字说到自己的委屈。当神说在民数，在最后一卷生命记是在所有的圣经经卷中提到耶和华名最多的一卷，但是在这一卷里边耶和华没说什么话，全是摩西在传生命，第二次的命是他说的，说给第二批的百姓。当摩西说这些话替神传话的之后，神开始说话。神只说了四句话在这里边，这四句话一句是对约书亚说的，你当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等等。然后呢，另外三句话对摩西说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眼，你会觉得真的是让你无话可说。神对摩西说什么呢？第一句，你的死期到了第二句这个就是你要写一首歌就要摩西写一首歌，然后来教导百姓那么总之这三句话都是让人心里比较不舒服的。但是呢，摩西没为自己求情，摩西说的是 你要立个人在我之后管他们，不能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像没有羊的牧人，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看到没有，摩西顾念的是群羊，你把我带走，求你立一个人来接着管他们啊。然后神说放心吧啊，我立约书亚啊。这些话呀显得好像蛮不近人情的，对不对呀？显得神好像太过严厉了啊。我们这个到这里哈，最后一句成为我们的启示，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同在，在什么地方呢？在应许地，对吧？然后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大家去读啊，都能够给我们一个带领。最后是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五章，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注意这个和字啊，这一首歌是两个人联名写的，就像我们看有的歌词，歌词作者谁谁谁谁两个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歌啊，我就选了前面几句，是谁来写的呢？是主耶稣和摩西合写的，阿们吧。写的是什么呢？主神全能者啊，摩西和主耶稣一起赞美天上的神，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我要跟大家说，在这里边摩西没有去颂赞启示神的属性，对吧？神的这个全善全能等等等等，神的属性这里没有，这里只有两点，一点是神的作为，一个是神的道路。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全本的，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内容，关于摩西的写作，然后你再去想神为什么不让摩西进迦南，摩西却没有任何的抱怨，而是我们都替摩西抱怨神。为什么？因为摩西完全明白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道路。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完全不明白真理，但是我们不明白那个道路。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一个是道路啊，没有道路就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摩西的一生向我们启示的是那个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神把摩西建造成不一样的人。所以圣经好像让我们看到摩西最后有点可怜，但是你注意，圣经给摩西的评价是最高的。神这个在圣经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句话对应主耶稣的一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啊。然后呢，又讲到摩西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后来神对仆人的要求是又良善又忠心啊，所以摩西其实成为神的仆人的一个标准啊。因此在申命记里反复的说到啊，这个十八章那个标准写得很清楚啊，那句话原话说的就是摩西这个先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是摩西对这个百姓的话。然后呢，他接着又用神的话说呢，这个摩西就对我说，我必在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看见没有，这是标准，像什么什么的样啊。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在申命记的结尾，神说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 看到了这个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啊，那么他在神的手中被神完全的建立起来，神在他身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呢也借着，这是我给大家把这个启示写出来哈，借着摩西不能进迦南，然后呢来成为一个见证，律法此路不通啊。以后呢我们再深入分析。那么好，今天我们实在是占了大家很多的时间啊，谢谢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我们请我们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阿爸上帝，主啊，我们感谢大主。主啊，今天是七月头一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向前来感恩。主啊，我们看见你呼召拣选你的仆人摩西，主啊，你让他带领你的选民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你应许的迦南地。哦，主啊，我们看见你借着过红海，你借着立约，主啊，借着颁布律法，主你来带领。主啊，同时我们也看见，要借着人的软弱、困难、挑战，主啊，你要建造耶稣，要建造摩西的神。主啊，今天我们这些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一群人，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走在这条应许的信仰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也知道这条道路上，我们也是蒙你的呼召拣选，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挑战。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在，主啊，你要借着这一些一些困难困境，主啊，也是要建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更深、更多的来认识、来信靠你，来走这条信仰之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接下来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谢谢弟兄姐妹，还有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帮忙拿几个东西啊？那个房间可以摆一些，房间这个房间是两间。嗯嗯嗯